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北京开始报复，对进口欧盟猪肉进行反倾销调查。习近平抵制乌克兰和平峰会，底牌是否已经公开？
叫做侵略，违背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
美国华裔军人乌克兰观察，防空警报下淡定如常。
四个防空警报，我就在大街上看，每个人都很淡定。
洛杉矶华人举办中共百年暴行展，
我们现在就有这个义务来认清中共的真面目，并且把这个真相传播出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中国商务部星期一6月17号宣布，即日起针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这似乎是北京就欧盟对进口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并决定加征高额关税后所采取的针锋相对的报复行动。
No, we're not the least bit worried because,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农业事务发言人奥拉夫·吉尔当天表示，欧盟对这个决定并不感到担忧。他说，任何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或任何其他欧盟政策领域框架下制定的补贴措施都严格遵照我们的世贸组织承诺。韩中星期二启动首轮外交及安全对话，美日韩将签三方安全合作协议。韩国外交部星期一6月17号表示，两国即将举行的对话是根据韩国和中国上个月达成的协议而进行的。彭博社周一报道，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韩美日将签署一项协议，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形成一个正式的安全伙伴关系。中国总理李强星期一在澳大利亚国会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两人就贸易、区域安全及遭北京政府监禁的澳大利亚籍作家杨恒军等议题进行会谈。国会外，数百名亲中人士与反对北京政权的人权民主人士聚集，人权人士向澳大利亚政府喊话，称贸易不应凌驾于人权之上。澳大利亚维吾尔妇女协会主席拉米拉·钱尼舍夫说，对于我们来说，在这里为那些失去声音和面孔的人发声是很重要的，并告诉我们的政府，贸易不应该凌驾于人权之上。澳大利亚藏人社群协会发言人斯旺图登说，藏人、维吾尔人、中国民主运动者和法轮功，我们在这里告诉澳大利亚总理，不能对中国政府采取一贯的商业往来。澳大利亚政府不能将人权问题置之不理。美国、日本、加拿大和菲律宾海军星期一起在南中国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举行为期2天的联合海上演习。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四国海军举行的海上合作活动目的是要捍卫自由航行和飞越，重申四国对推动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解散了他的战时内阁，自从中间派退役将军本尼甘茨上星期宣布退出战时内阁之后，外界便预计内塔尼亚胡将会解散他的战时内阁。一天前，以色列军方星期天宣布，将在加沙南部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轰炸实施白天11个小时的战术暂停，以便让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送到遭受饥荒的巴勒斯坦人手中。最后，我们关注中国经济。中国5月份的工业产出增长低于预期，且房地产业的下滑仍没有迹象减缓，加大了当局支撑经济增长的压力。除零售业受节日消费刺激超过预期之外，当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多数悲观，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崎岖不平。 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低于4月份的同比 6.7% 的增长率，以及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调查的 6% 增长率的预期。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分享美国华裔军人的乌克兰观察，防空警报下乌克兰人淡定如常。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乌克兰和平峰会刚刚结束，近百国家力挺乌克兰领土完整，发起战争的俄罗斯与此背道而驰，中国政府选择与俄罗斯呼吸与共。那么作为战争前线的乌克兰目前是怎样的状况？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华裔军人康凯，请他来谈谈乌克兰观察。康凯的英文名字叫 Atticus Freeman，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为我们讲述防空警报之下乌克兰人如何淡定如常。康凯您好，您几个月之前呢加入了乌克兰国际军团，虽然呢您在乌克兰的时间并不长哈，但是呢因为您是美国军人，所以对军队的运作呢是基本了解的。那么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啊，您是如何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的呢？目前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我是2024年的3月26号从我的上一个公司 Apple 离职，离职之后我马上就申请了那个乌克兰的国际军团，它上面写着就是你需要自己过去，然后我就自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去了他们的那个征兵站，但是正不巧赶上一个他们的那个就是军队改制，5月18号出来一个新的整个的规章制度，所以相当于我在那儿就是从4月份到5月18号整个过程当中啊都是一个等待的状态。然后呢再加上我自己的身份，我的护照的名字跟我的驾照名字不符，所以需要就是把这个 paperwork 给做好了，所以这一次我就回到乌克兰。正常的话就是先去那个他们的训练营要待，一般来说是6周，对，这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然后呢就会根据你在这个期间的表现以及你过往的军事经历以及你的特长给你分配工作。就我来说呢，因为我之前的军事经历，我之前在美国海军，然后我做过 U-man， 就是一个负责 paperwork 的工作，所以我的征兵官跟我说，很大的概率我可能在那边也还是做这种就是 paperwork 或者叫 administration 的相关的这一类的工作。
就是相当于说呢，您在乌克兰的军队会做一些文职的工作。那你也谈过啊，就是说您对捍卫乌克兰呢是有很成熟的思想准备。应该呢说也是有坚定的信念的。那您到乌克兰之后呢，对乌克兰的状况有怎样的观察呢？
让我最直观的这个观察呢，就是这个算是一个冲击吧，就是乌克兰人这种日常生活的淡定是远超我最开始的想象的。因为我去乌克兰之前，我有一些乌克兰朋友跟我说，哦，你要去乌克兰好危险，甚至其他的华人朋友也这么说，对吧？然后我甚至到了波兰华沙之后，坐那个大巴车然后往乌克兰走的时候，我是那个车上唯一的一个亚裔。然后他们就是在路上一路聊天嘛，就是说，哦，你千万要记住，就是你一旦要听到那个 air raid alert， 就是那个防空警报，一定要去进防空洞，这样才安全。对，所以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哇，那这个气氛是不是就是这样？很，我到了之后才发现，我到了第一天就遇到防空警报，我发现没人动。然后有一天我拍了一个视频，就一天有4个防空警报，没有任何一次是有人很慌张的那种感觉。我就在大街上看，每个人都很淡定。当然那个时候比如说大家会本来说话很大声，但是那个防空警报声音很大嘛，所以你声音要小下来，或者你要停一会儿再说话，因为你要不然你就听不到对方了。但是那些每个人的面上的表情都很淡定，日常生活的这种正常的程度其实是超过我最开始的预料的。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华裔军人康凯的乌克兰观察上部分，防空警报下乌克兰人淡定如常。明天我们将在同一时间分享观察的下部分。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杯葛乌克兰和平峰会，习近平与主流国际分庭抗礼吗？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举世瞩目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这个周末两天在瑞士召开，全球近100个国家参加，俄罗斯没有被邀请，中国以此为由拒绝参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卫正博士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精彩点评。
我首先来请教王维正教授啊，纵观两天的和平峰会，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是，首先和平会议的话，本来应该是由联合国啊来召集主办，然后来斡旋，因为联合国成立的目的就是如此。但很可惜，中俄两国是常任理事国，他们势必会行使否决权或者是杯葛，所以另起炉灶，由瑞士一个传统上一个中立国，而且有相当的信誉，来斡旋，来召开这一个和平会议。那我最大的感受有三个啊。第一个大家在全球对和平追求上面造了一家全家福，有100个多个国家参加，虽然中俄没有参加，但是这并不会减低这件事情是有国际的合法性。第二个，我是觉得说，在这个最后的联合声明公报上面，非常的明显的指出说，要恢复这个乌克兰的和平的话，必须要奠基在这个领土完整啊 ，territorial integrity 这样的一个原则上。那这个的话，不但是呼应这个联合国宪章的一个规定，而且的话，等于是很明白的定义成，就是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是被定义成叫做侵略，违背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我想这个非常的清楚。第三个，这个和平会议呢，有可能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管是在军事上也好，在外交上也好，有一个复制的作用，就是说将来的话，欧洲大陆的和平要恢复的话，创造一个永久和平的一个机制。
好的，请教你王军涛博士啊，瑞士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有哪些呢？
我觉得这次其实这个乌克兰的和平峰会啊，主要是还是要落实乌克兰方案。就乌克兰的方案其实也就是跟联合国宪章一样，刚才王院长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其实国际社会有广泛的共识，包括中共在内他也没有敢反对这个原则。但是他现在的基本分歧呢，是在于就是如果要实现乌克兰的和平，对俄罗斯的武装侵略要不要进行武装抵抗的问题。中共实际上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提出了和国际社会不一样的，他也没有说支持这个俄罗斯的侵略，他甚至也提出过，他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这个主张俄罗斯用和平来解决和乌克兰争端，但是他事实上呢，他想用这个俄罗斯用战争问题解决之后，中共在事实上帮助了他。这次乌克兰的峰会，在这之前呢，西方国家的 G7 会议实际上主要是用一种比较现实主义态度来如何落实这个。维护联合国宪章领土完整，这个任何一个侵略呢都是不正义的。所以呢，这次和平峰会也是提出了这个如何去解决问题。我觉得我是同意王教授刚才的分析，就是说在这些上方面呢，准备呢借鉴过去在国际的包括一些世界大战的这种善后预谋，未来呢怎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方案。当然了，在这个 G7 会议上，他们其实还提出了很多现实主义的考虑，因为 G7 的政府一般考虑是最头疼的应当解决的现实主义的问题，就是如何止战，就是然后来促和。那么西方国家自己呢是准备要通过加强军事援助啊等等一系列的具体的这种措施，同时呢通过国际峰会呢主要是要施加一个国际压力，营造一个国际舆论的环境。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王威正教授和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杯葛乌克兰峰会，习近平与主流国际分庭抗礼吗？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建党纪念日来临之前，洛杉矶异裔华人举行中共百年暴行展，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临近，6月15号星期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民主人士和异议人士在洛杉矶华人聚集地举办中共百年暴行展。举办者说，他们希望西方政府和更多的华人认清中共的本质。下面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展览主要以图片的形式展出，展出内容用活动组织者的话说，都是中国共产党刻意封锁的信息，其中包括1989年6月3号至4号中共动用军队向反示威学生开枪，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的镇压，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中共武警和港警对和平游行市民的镇压，以及中共在全球设立的海外警察局镇压政治反对者和异议人士等。此外，展览还介绍了美国 FBI 为反击中共海外警察局所宣布的重大逮捕行动，以及如何识别中共跨国镇压和向美国 FBI 举报的具体方法。展览的组织者之一，中国民主活动家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说，
有哪些信息呢？我觉得有三方面信息很重要。第一，就是共产党的罪行和暴行，让人们认识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到底怎么样。很多人认为这还不是一目了然，确实不是一目了然。你看看，包括在海外的华人，有人在生活到两代了，都还活在共产党的一个教育之中，因为到这上他们也不大看英文的东西，活得也比较还比较好。在这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信息就是说，让他们知道呢，人民有哪里有压迫呢，确实哪里有反抗。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反抗共产党的暴政，那么也有一大批英雄人物，让他们知道这方面，包括我们中国民主党的活动本身就是向人们展示着反抗共产党暴政的行动。第三个呢，最后一个就是要知道呢，世界全世界的人民呢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包括共产党在这儿的活动，现在美国政府正在开始对进行有计划的进行清理和清洗。
这次活动的义工王佳是80后，来自河南省郑州市，他于2022年9月18号通过走线，中国公民通过南美、中美洲往北偷渡前往美国寻求庇护的方式入境美国。王佳对美国之音说，
意义呢，就是让这些在海外的这些华人、这些中国人彻底的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因为在中国呢，有这个互联网防火长城，大家都无法了解到中共的真相。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中国，逃离了这个中共的暴政，我们现在就有这个义务来认清中共的真面目，并且把这个真相传播出去。
活动参与者陈建伟出生于1987年，一直在北京工作。他因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被中国大陆的公安约谈，后来又因更换住处受到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监控。陈建伟告诉美国之音，
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我在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个投影仪，然后当地的派出所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买投影仪，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一个行为啊，因为我在网上买一个东西，其实按理说只有我自己才能知道的，但是公安他就知道我买了一个投影仪，然后就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买投影仪，使用场景啊，使用频率啊等等，详细的问我。我当时问他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呢，我当时很疑惑，我为什么问这些，他们说我不知道，只是上面领导让他问。至此以后，我就 就萌生了我一定要走，因为我感觉我的网购可能我别的方面已经被监控了。这是我就是我最终要决定我要来美国，即使我付出再大的代价危险，我也要来的一个最主要的最后的一个稻草。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七一临近，洛杉矶民主人士举办中共百年暴行展，稍后五眼联盟警告中共网罗西方飞行员窃取战术。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国空军积极通过第三方网罗西方飞行员，超捷径取得最新战术战法，引发美国在内的五眼联盟的严重关切。分析人士指出，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缺乏实战经验，另外随着中国航母陆续服役，战机如何安全而且有效地起降于航母，也是未来亟待加强的训练方向。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陆洋，
五眼联盟6月5号罕见发布联合公告示警称，解放军正利用民企招募前现任西方战机飞行员来训练中国的战机飞行员，并深入了解西方空军的运作模式。该公告说，中国的招募对象似乎锁定五眼联盟国家及法国、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现前任空军飞行员。对此，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空军以西方空军为假想敌，自然希望知己知彼，削弱西方国家军队的优势。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表示，解放军最想刺探西方空军的三大情报分别是战术战法、电战能力及战场管理能力。张延廷告诉美国之音，
战术战法是最珍贵的，我知道你战战，我就要破你，你知敌才能破敌啊，你不知怎么破。
中国近年快速建军，武器硬体的制与量直追西方国家，但是军事专家分析，解放军人员的素质与经验仍是最大的差距。台湾空军前 F-16 战机种子教官黄阳德指出，中共的歼-35战机几乎复刻美国的 F-35 战机，虽然机种外形一模一样，但机体内部构造、发动、飞航和操控经验恐怕并非中国飞行员可以轻松上手的。黄阳德告诉美国之音，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到了这个地方一定要做转弯，所以我跟你讲说，因为你不转弯，再接下来你会受到威胁，所以这些东西就可以把它补强。这有一些东西就牵扯到经验的累积，所以等巨人不让你站肩膀，你还是要尽量爬高一点啊，就靠这些有经验的人来教你啊。
五眼联盟6月5号的公告还称，解放军正利用设在南非和中国的私营公司以优渥的薪水招募西方飞行员，且中国官方或解放军的联系管道都是暗中进行的。对于北京网罗西方飞行员的手法，五眼联盟表示已各自采取防范措施。例如，美国去年将43个实体机构打入黑名单，其中被视为中共招募西方飞行员主要管道的南非飞行学校就是其中之一。对于五眼联盟的警告，南非飞行学校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否认暗助中共网罗西方飞行员，其声明称该校不提供任何机密军事训练，也不培训前线飞行员，所有训练均基于开源资料或客户提供的资料。
好，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五眼联盟警告中共网罗西方飞行员窃取战术。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中共用隔离手法难成台湾统一，马上回来。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 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节目最后，北京施压台湾的手段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军事吓阻之外，通过低于武装冲突门槛的执法行为来隔离台湾，似乎成了另外一个选项。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华盛顿邮报6月10号刊登美军印太司令萨米尔·帕帕罗的专访，表示北京犯台的野心是想要安静全面地发动对台战争，在全世界集结起来采取行动反制之前速战速决，并造成既成事实。但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上周接连发表的报告与评论都指出，北京可以利用国际社会对海警是一种民间而非军事行动的看法，切断或扰乱台湾的空中或海上交通，以彰显他对台湾具有实际上的控制。北京方面则会辩称，其行为既不构成军事封锁，也不构成对台宣战，甚至还会努力证明这是国内的合法行动，以转移和淡化国际批评和压力。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秘书长常汉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隔离有很多方式，比如以演习的名义不准任何船只和航空器经过台湾周边海空域就是其中一种，这种演习隔离两三天也可以，但如果以此隔离一个月，台湾的液化天然气运送船就会受到影响，也会对前来支援的美日军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中国并非发起真正的战争行为，以致美日对于是否应该介入、要怎么介入的思考构成一大挑战。他说，
所以这种所谓的准战争行为或是所谓的危机状态之下，对台湾来讲比较非常不利，那他就达到所谓的吓阻的效果。
美国纽约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复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共对台湾采取隔离检查有点像是个假议题，至少也是个次要议题，因为隔离手段是非实体作战的形式，其产生的威胁本身几乎不可能达成北京对台湾的主要战略或政治目的，也就是完成所谓的统一或至少促成统一。不过台湾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论封锁还是隔离，其实都是围绕在一个围困台湾的主题上面，但事实上围困台湾的时间拖得越长对中国越不利。吕礼诗说，
那也就是说，当他这个无论是我们讲隔离或者是封锁超过20天的时候，事实上美国的舰艇就会介入，那当然可能在更早澳洲的舰艇也会介入，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这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他认为美军印太司令萨米尔·帕帕罗谈到的速战速决方式会比较贴近事实，北京会采取一个猝不及防的战争，让台湾没有办法有效地结合日本或是美国等盟友做出反制，并且采取三栖登陆，搭配中国海军的075、076两栖攻击舰以及大量的无人机，在作战节奏非常快的情况下逼迫台湾跟中国达成城下之盟，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宇宙。
听众朋友，以上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共用隔离手段难成台湾统一。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